上期节目，我们读到1959年，思想家顾准在他称为集中营的劳改队亲历了大饥荒。灾后统计，固始县有400多个村庄没有人烟，而商城453个村庄死绝。就在同一时期，信阳所有的大小粮库都是满的。顾准认为，大饥荒不是天灾，也不是简单的人祸，而是一场国家对抗农民的冲突。根据官方报告，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死亡100万余人，占人口13%，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文献中用了4个字：十室九空，一片凄凉。10年之后，在又一次锣鼓声中，顾准离开北京，再去信阳。这一次，是在大跃进的废墟上，要建起新的共产主义样板——旗杆校。1969年，寒冬雨雪纷飞的卡车上，挤满了和顾准一起下放的中科院的同事和家人，当中包括了15岁的女孩徐芳。进入到信阳之后，您能看到这个大饥荒的后果吗？
第一印象就是荒凉，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连树也没有，甚至也没有草，什么花全都没有。然后这个你走半天哈，都见不到一个人，就挺恐怖的那种感觉。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一说忆苦思甜，就马上就谈到60年的苦，就是说整村整村的人都饿死。母亲说，我当时孩子哭得哇哇叫，就没有任何吃的给孩子，饿的孩子在哇哇大哭。他说实在没办法，塞给他几个手指头，死人的手指头，塞给那婴儿啊，啃手指头吃。
对，顾准在上城日记里面写到过这种人相识，他当时跟你们有提过这段往事吗？
但从59年回来的时候，看到中国当时正在搞那北京搞十大建筑，你知道吧？顾准看了以后，他说心里特别愤怒，因为农村在那大量的饿死人，你这儿大花好多钱去建那个，他说叫苏式宫殿，管那个人民大会堂。他说我一辈子都不要进这个人民大会堂。他说跟我们说过这话。
在《大饥荒日记》里，顾准写过："哀鸿遍地，与国庆建筑并举，悲恻深深浸透了他的心。他说，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尊重价值规律。此后，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1961年，顾准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是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2年之后的四清运动中，价值规律被当作是修正主义体系，受到批判。"因为所谓的一贯反动表现，1965年，顾准再次被划为反动右派，这一次是极右派，表示罪加一等。为了保护孩子，他跟妻子离婚。到1969年下干校的前几天，组织告知他妻子汪碧已经服毒自杀，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顾准在日记中写道，他知道消息之后就打饭来吃。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吼。几天之后，在干校的大棉花仓库里，300多人一起吃饭的长桌上，马灯之下，15岁的徐芳第一次见到了顾准。
有一天晚上，我妈就指着斜对面人，我印象特别深。她说：“你看那个人叫顾准，他呢什么？明显干校之前刚知道他妻子自杀了，已经。”而且他的孩子都跟他断绝关系，他说他的心情坏极了，啊，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得以后多帮助他。后来我就是偷偷看一眼，都不敢正眼看，你知道吧？悄悄看一眼，因为这牛鬼蛇神呀，这个顾准当时是牛鬼蛇神，那就是阶级敌人，你怎么敢正眼看他？你敢跟他说话吗？那非常危险的，所以悄悄看一眼，说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真可怜。
顾准来干校之前，曾经提出想见见孩子，军宣队同意了， 但大女儿的答复是不来。其他四个孩子早在2年前已经寄来了声明，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所以张纯英担心他出事。顾准有过这个念头吗？
有一次哈，远远的看见他在那筛沙子，他一个人干活，他也不说话，然后用铁锨一掀一掀一掀的哈，就这么挥锨哈，挥了几十下、上百下的，就不停。哎呀，你就觉得那个已经超出人的极限的那么干哈，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其实也没有人监督他呀，就他一个人在那筛沙子。后来就过了2年以后，大概他说，其实当时他精神上已经濒临崩溃，只好靠这个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就忘掉痛苦。
他说：“这个痛苦是指什么
他说他是丧家之犬。
？”他在知道妻子死讯之后5天开始写新生日记，最重要的原因是，只有改造成功，政治新生摘掉帽子，他相信孩子才会来找他。10年之后，再回信阳，顾准在日记中记录，整个生产队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水渠环绕的宅基地，这是为什么？西线会有8家干校，而信阳如此集中的原因。
太阳出头，夜徘徊。锦绣那江山啊，那个美如画。
就在人们消失的8000亩荒地上，干校建了起来。中国顶尖人文学者们按照军队编制，互称五七战士，每天听军号起床，跳中字舞，学老三篇，盖房，种地。徐芳记录，在那里，钱钟书送信，吕书香卖饭，何其芳养猪，经济所的挑粪班。学者们平均年龄73岁，顾准是极右派，要干最重最脏的活儿，运砖、拉沙、打土坯。最初2个月，只有水煮白菜、萝卜吃。不是匮乏，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不是，他故意的，就是没有肉，完全没有肉，没有蛋白质。
什么叫故
然
意？
后结果呢？是因为有的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你现在想想都很荒唐。
饥饿和高强度体力劳动同来时，顾准记录经济所5人死亡。徐芳看到其中一人在挑水的时候猝死，而他说老在墙根下蹲着的又黑又瘦的老头，原燕京大学校长吕志伟，倒在了养猪场。顾准54岁，他在凌晨4点的寒风中打井，眉毛结了霜，发着烧，肺炎咳血。张春英担心他撑不住了。从北京来的时候，他藏了一些奶粉和肉松，就让女儿偷偷送给顾准。
我的母亲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么大风险去做这事儿，她也是内心是很纠结，也怕死了。实际上，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让一个，因为我是小孩儿，就是说，大人不大注意。
这个怎么个送法呢？
他不是棉花仓库，他白天大人都去出工了嘛。我就溜到那棉花仓库里，我知道哪个铺位是他的，就把什么奶粉呀、什么罐头，就放在那个被子不是卷起来吗？就夹在那个里头。然后我就想，他不知道这个被子里有东西，万一晚上一睡觉一抖了，哇，这被人发现，那你就把他坑死了，那不得了。后来发现，哦，他远远在那干活，我就假装哎没事儿那样的。走过去，然后故意的跟他擦肩而过，然后我就轻声说：“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然后他这人极聪明，你知道，马上心领神会，点点头。哎呦，可是你知道这个，我紧张死了，这心呐跳的咚咚咚咚的跳。
如果被发现会怎么样？
这两个大人就遭殃了。
顾准日记中写到了炼乳、奶粉、肉松和夏天的瓜，是他得了肺炎极为消瘦之后能够恢复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来源是哪里，他没有说。 他只是在遗物中留给了徐芳一把多用刀和一把盐勺子。
放学了以后去买点吃的回来，然后呢，这个人家卖香瓜，我买一个给顾准带回来，我给他吃。然后顾准掏出一小刀来，大概就是这个五用刀吧，就那掏出来要个正在那切呢。后来那个东北人来了，说顾准，你这瓜哪来的？哎呦，把我吓死了，我这心蹦蹦跳。然后顾准也笑笑，也没说。
其实那个年龄，很多孩子如果听到"阶级敌人"这种词儿的话，
没有没有，当时我从来没有。我为什么呢？这跟我母亲的教育有关系。我母亲从来都是要跟我说真话，所以她以前就跟我谈到过右派。她说右派呀，往往是一些很耿直、敢说真话的好人，所以才会被打成右派。
但是你怎么面对外面那个大世界呢？
所以就是说，社会上让你干，你不能不干吧？但是你心里会有个想法，就是你浪费我时间嘛。
一个妈妈的话，可以挡住一个这么大一个时代的轰炸。
对，对对，这个是很奇特，我自己也觉得很奇特。
张纯英的父亲张耀祥是留美回国创建中国心理学科的第一人，他母亲程俊英是胡适的弟子。张纯英从上海交大毕业，进入经济所，曾经应上级之命批判顾准的价值规律文章，但两个人共事之后，他对女儿说："看一个人。"不应该随外界的毁誉，只看他的德与才。经济学家洛根默晚年谈到张纯英的时候，老泪纵横。当时在干校，没有一个人理他，只有张纯英私下对他说："我清楚你的为人，你不是特务和叛徒，要挺住。"老人哭，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这是干校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在完全孤立之下的自我否定。 顾准在日记中写道：“1970年1月26号，他因为不认罪服罪被批斗，批斗他的是经济所的同事。
就是说，顾准偷奸耍滑，地头斗争会啊，偷奸耍滑，顾准呢就吐一口痰出来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就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他这个头挺起头来，说我就是不服啊。
徐芳在批判会之后见到了顾准，
他那天晚上就说的他。前面头都被摁在地上了，他说滴到地上了，他说我后边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就是说他这个人哈根本就不服，他不但是不服这个，而且他根本看不上这些
他脸上什么表情说这话的时候？
人，有点嘲讽的意思吧，是吧？他不在乎，其实他就干，你在干校的时候，你说他走路这样。你不能想象1米8几的个儿哈，然后穿一背带裤哈，他这么走路啊，目中无人。
在一个人人唯恐不够革命、穿着破衣烂衫、刻意在膝盖上补上两个大补丁的年代，顾准这样的装扮。在干校绝无仅有，打饭时昂首阔步，以至于炊事员娄兆明好奇地向别人打听这是谁。答案是，这是全国仅有的两次戴帽右派，强硬顽固，就连监管人员见到他也要收敛自己的凶焰。
顾准正在看那个圣经，那个吴参谋是我们那个军宣队中文化最高的，就过来看见了。这个马克思说是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啊，顾准就把它收了。说过两天呢，那时候只准看六本书了，六本书就是什么什么经典著作的解释。他就拿着那个左派优质病，列宁左派优质病的注释和解说，拿去问吴参谋，说列宁说这个，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吴参谋傻眼了，他说不出来，顾准就当众大训他一顿，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不看圣经，你就 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啊，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军山队的人知道这人不好惹，啊，看到顾准看书，他们就绕开走。
吴敬琏能够目睹这个场面，是因为他当时被诬陷为516分子，也被送入了劳改队。此时的干校暴力逼供严重，徐芳在书中记录，清查516时，文革早期的造反派受到打击，有人被长时间要求站在装满水的缸里，多人自杀，而有人招供，考古所要挖地道进驻南海，历史所要冲进去绑架毛主席，就是这样的证词牵连了很多人，经济所三分之一的人被定为516分子。张春英曾经对女儿说过，在外调的时候，有人要求顾准写自己同事的揭发材料，顾准说不知此事，对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把脸送了过去。这话是什么意思
啊？打了十几个，你怎么打？而且他让你打，但是怒目而视。你说打人的人，他也有一个最后下不去手的时候吧？打到后来，那就有助手的时候。那助手说你写，还是写我不知道。这个哈，真是就做人的这种铮铮铁骨啊，绝对不奴颜卑膝。
可是1969年在干校日记里的顾准却看上去似乎是判若两人，他多处称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赞美文革，并且自污为罪人敌人。有学者根据这样的文本认为，顾准已经在这个时期由独立思考转入了奴隶主义。
你想想，顾准在那个环境下住这大通铺，人挨人，完全没有隐私，那你写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想到有可能被人家交给军宣队，就等于写在人家军代表的办公桌上，你怎么可以心里想什么写什么，那不找死吗？对不对？他得活下去。我那时候你看，我才是15岁的一个孩子，跟家长一块下放的孩子，结果呢有一天就是军宣队的李指导员把我母亲叫去，然后拿出来一封信说，你跟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母亲当时吓得心惊肉跳啊，一看是我的一个朋友写来的，他插队的时候很苦，他就写什么干不完的活，叹不完的气什么的。
他这句话在军宣队看来是有什么问题吗？
对社会主义不满什么什么。
谁把这个信交过去的？
我们同宿舍的，这是一个这个女孩，这个人比我还小两岁呢，我那时候15岁，她才13岁。
徐芳的这些信包在手绢里，压在她枕头底下，因为在干校没有可以上锁的抽屉。顾准和140多个人同住在仓库的大通铺里，他写道，在这里我学会了光膀子，精神上也赤裸了，没有双重生活可言，一切都无法隐蔽。告密是以向组织靠拢的名义受到鼓励的。徐芳在书中写道，他当时还是孩子，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但是整人者下手之狠，被整者生不如死，群众们跟着摇旗呐喊，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发言却印象深刻。
你知道吧，他自己是大右派，然后呢坐第一排啊，表现说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什么的，就这样。然后顾准就远远地看着他，很不以为然。然后就开完批斗会，他跟我悄悄说什么，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他说就说他什么，他很不以为然，他看你都自己都是右派了，被人整那么惨，然后整别的右派的时候你还那么积极。哎，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顾准当年对过去这些整过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他跟我母亲有一次哈，就谈起来，他说对过去所有整过我害过我的人一律宽恕。那时候当时我母亲就很不以为然，说你这就是奴隶主义，什么圣经里说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去让他打哈。这个我妈说，这个我断然觉得不能接受，说我的做法正相反，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来顾准就说，人类社会正是因为这个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样 互相才彼此总是争斗不已。如果所有的人都怀着仁爱、宽容之心啊，这个世界要好得多。结果他看我坐在旁边这么有兴趣的听谈这个圣经里的这些话，结果顾准就从那个书架上就抽出来一本圣经，这是他珍藏了好多年的，就这个圣经，我拿给你看啊。就是，哎呀，这个书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哈，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这本书，这有顾准的签名，看见了吧？
您对着镜头，哦，这是6611年，是不是顾准？
对对对，六一
啊，
年，你看见了吗？
就有一次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军宣队，是不是就是这本书？
对，就是这本书。
1952年，顾准被撤职的时候，薄一波说过2句话，第一句是大华东区找不到顾准这么有才干的人。第二句是，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薄一波在当时已经被打为反革命修正分子之后，他也有想要洗刷自己或者改善处境的欲望，所以写了多份材料，甚至想寄到中央文革。但最后，因为这种个人执念的羞耻感，他没有寄出去。他对徐芳说："我的问题并不是私人的恩怨，而是中国没有法治。"胡敬琏在文革初期是经济所的造反派，他曾经批判过顾准。到劳改队之后，两个人关在了一起。顾准说："你们这一派那一派都只是别人的棋子，不如用这些时间来读书。在劳改队的牛棚里，这本圣经就是他们的重要参考书。由此进入希腊罗马史，考察西欧文明孕育的马克思主义，再有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为什么会结出这样的果实。"
不是因为我们49年以前提出的口号是要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吗？为什么会出现了58年以后的大饥荒？为什么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对几乎大多数中国人民实行专制？怎么会？
这是顾准向身边最亲近的人才会吐露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文革是一个痛苦而不可避免的社会阶段，只能期待大破之后有大利，靠经济发展恢复正常社会生活。他为工业发展速度兴奋到夜不能寐，真正的愿望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建成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支撑他熬过整个文革的唯一的精神支点。这种狂热是真实的，但也是悲哀的，因为很快他就承认了自己的轻信。每次他认为已经图穷匕现，清完了，破完了，可以立了，但是运动又来了。1971年3月，武器干校搬迁到军营，集中搞运动。3个月后，水库的大坝倒塌，干校遗址没于水中。顾准在日记中写："商城事件再演。"他隶属了1957年以来参与的计划经济实验，都是一声令下，全数割弃，悬薪悬费戛然而止。日后，他对徐芳谈到了毛泽东。
说这个人啊，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一吃饱饭就瞎折腾。他说的话，50年代搞这个什么人民公社呀，什么干校，这都是乌托邦嘛，是吧？很多，凡是这种乌托邦，最后都是大灾难。
他这样的想法在那个时候说给您听。
他说："我对这个事呢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天国并不存在。"然后最后说了一句："哎，天国固然好，路有冻死骨。"
顾准当年是为了马克思的预言参加革命的，他想要那个资本主义消失之后绝对平等、没有异化的世界。但是，1970年，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失败了。为什么？这是他跟吴敬琏进入希腊罗马史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不熟悉东方史，他真正考察过的只有希腊罗马文明。罗马法是取法于希腊精神，而继承这个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跟权连在一起。他写道，由此产生法学家称之为 contract to status，规定身份的契约。所以，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 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而在东方，绝对君权之下的国家，法常与刑相连，身份跟契约是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顾准认为，在这样的土地基础上，中国没有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但这句话也意味着，他所参加的革命产出的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敌人。
他说我当年做的是敲骨吸髓的事情，他跟我讲，所谓敲骨吸髓，就是说他特别是对这个外国资本家收重税，
别人会觉得说，那你就是始作俑者，你后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自吞苦果。
我妈不是问他吗，说你年轻时候参加革命啊，抛弃优渥的生活啊，一个月挣300大洋你都不要了，你去徒步走的什么苏北去参加革命，最后还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么一步，你后悔吗？这个问题很尖锐啊。这个顾准说我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就是因为啊，怨天尤人捶胸顿足有用吗？没用。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就研究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然后这乌托邦到底能不能行得通，行不通那至少我可以告诉你此路不通。
新生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的是幻灭，顾准被禁止与吴敬琏往来，被禁止读报纸。他写局势再怎么样也快不了，绝望者只有一条路，就是不等了。干校多人自杀，顾准记录考古所有一个人割腕未成，结绳自杀，绳断，牙齿跌断，取绳再解，可见死意的坚决。但又为何不等呢？他自问。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10天之后，林彪叛逃，不久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
阶级仇势力敌，更加激起了干事们对林彪的仇恨。
1972年回京之后的第6天，顾准拍了这张照片，他翻印了6张寄给自己的子女，为还没有力量照顾他们而道歉，在信纸上贴了一张他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邮票，没有回信。顾准的母亲和妹妹住在他的妹妹家，就在长安街的另一侧。他对张春英说，咫尺天涯，无奈，但10年中唯一来过的只有6弟陈敏之。顾准在给徐芳的信中称兄弟之情为10年来异常的奢侈的幸福，我真是这个现在。他走了，这一段生活也就过去了，以后回忆仍是幸福的，这就够了。他对6弟说，想孩子想得好苦。6弟就从亲人那里收集了一些孩子的照片，顾准怕损伤，做了这些插入的小口袋，一一标上年份，做成了一本相册，日后在遗物中他留给了徐芳。
所以他对孩子真是一往情深，就
是他大女儿抱着自己的孩子是吗？
对对，所以顾准这拿到这些照片呢，简直是这恨不得天天看。
对，他的子女没有给过他照片是吧？
没，不但没找，你知道顾准为什么照片那么少哈？文革的时候，他的孩子把他年轻从幼儿开始，所有照片全都给毁了。这事儿搁我身上，我父母要是被整啊，整成这样，说让我把他们年轻的时候照片一把火烧了，我觉得你把我杀了吧，我绝对做不出来。
徐芳父亲是工程师，在兰州工作，很少团聚，但徐芳说，他们一家人无话不谈。
就是说分居10年彼此不怀疑。我还问过我妈，我说你就不担心吗？我爸一个人在兰州，而且我爸是很帅的，你要知道，他学问也好，然后这个人品没说的。我爸说不会呀，然后他跟我说一句，说你爸这个人 noble。Noble 啊，他说什么叫 noble？ 英文 noble 就是很高贵的人。
那他看见您跟您母亲比较亲密的这种状态，他会有那种羡慕之情吗？
说："哎呀，我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这个姐妹。"然后我母亲就说："我教育比你成功，我从来不跟孩子说假话。就自从咪咪懂事以后，我把所有我自己对所有的事物的看法，真实看法讲给她听。比如说50年代初的公私合营，什么反右啊。"然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然后这3年困难时期，还有这个什么四清啊，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到底是有哪些问题，就全盘的告诉孩子。他说你是这个只跟夫人说真话，然后呢对孩子俩人商量好了以后一致就正面教育。而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结果他们看你这么多年就为党所不容，视为一己，他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那你让我听党的话，那我只好跟你作对，你就是我的死敌。
他是怎么回应的？
后来这个顾准的脸色都不太好了，你知道吧？然后低头半天不说话。你知道吧？他大概也会反思吧，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但是你真的不能怪他，就是他的情况跟我母亲太不一样。我母亲没挨整啊，对不对？没挨整就没有思想负担。设想我母亲也是右派，你说他敢吗？
张纯英的成分是革命群众。而顾准一家在大难临头的紧张里过了20年，顾准也曾经跟自己的孩子非常亲密。14岁的女儿是他打羽毛球的对手，也是谈心的对手。顾准对子女的教育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责任感，不能以革命史、以家庭主妇终。大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获得金质奖章。从信阳回家之后，顾准谈到大饥荒，18岁的女儿和他大吵一架。顾准写过。当时宣传造成的宗教气氛，使年轻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指导向一个方向，成为驯服工具。既然难以避免，何必勉强他们？所以此后，他与妻子商定，让孩子与主流融合，把父亲当成反党右派，来保护他们的生存。
他当时处境很困难，我理解他。上来有母亲，他不跟他详细谈，怕老人家受不了。下面有孩子，他们当时都各有抱负，貌美满地的女孩子，听又不好，不讲也不好。
1958年，顾准去劳改的时候，他的妻子汪碧还能够带着全家人拍这张照片，含笑为他送行。之后，他独自支撑着5个孩子和婆婆。1963年，他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当周扬到中科院号召知识分子要有批判精神为国家献策的时候，顾准在发言的时候很激动，他说："我不怕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一语成谶。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当天，家中的孩子没有一个人理他。离婚之后，夫妻只见过一面。汪碧刚过50岁，满口的牙都掉了。1965年，为了孩子离婚的时候，汪碧已经有了死的念头，对儿子说："你们将来结了婚，才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离婚并没有能够避免厄运。汪碧是因顾准而死的，他的遗言只有一句："为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他是喝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上小学的孩子敲门不开，从邻居家翻墙进屋。看到了这个场面，而在外地的孩子，甚至没有能够见到母亲的骨灰。畏罪自杀的人，没有保留骨灰的权利。顾准不知道这些细节，有人曾经两次想给他介绍晚年的伴侣，他都拒绝了。他一个人生活，却买了一盏双头的绿色台灯。
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这样就会感觉到 那个妻子汪碧就坐在我对面读书。他说："过去我们在家就是这么着，就两桌子放在一起，我在这边读书，汪碧在那边读书。
是灯的那一侧，桌子那一侧是空
当
的。
然，当然，永远是空的。"
生命的最后2年，顾准的日记极为简单，就只剩下了读书、写作和翻译。当时经济所的图书馆由宋锦涛先生主持，是文革中仅有的能够用外汇来购买最新经济学期刊的地方，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懂，所以顾准就要吴敬琏、张纯银、赵仁伟这几个人把翻译当成学习。
等于是牛鬼蛇神哈，右派还收学生，在文革里头啊，
教他们什么呀？
他拿了那个美国的什么经济学的杂志哈，一人一篇儿，然后发完以后给你们改。结果我妈给写那个翻译稿哈，她拿回来顾准给她改的，整个就是红笔改的密密麻麻，整个一大花脸，你知道吧？我妈说要惭愧惭愧。
这是顾准花了16个小时批改完张纯银的翻译之后写的一张批注的条子。他写："你的译稿像上海牌手表，质量不稳定。一个东西拿出手之前，慢不是拖拖拉拉，是要捉摸、琢磨，绝不可少。"顾准的学生中也包括了15岁的许芳。在停课闹革命的年代里，干校中很多中国顶尖知识分子的孩子，知识水平还不如当地河南公社中学的孩子，普遍留级。
我已经失学了几年了吧，大概是也不怎么念书。后来他说："哎呀，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啊，一个民族不读书哈，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将来有朝一日哈，这个国家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去建设。到那个时候，你要没本事，那就太可悲了。"他跟我说这话，我虽然很小，不太懂事儿，但我能听得出来，这是真心为我好，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必须得学习，怎么学呢？他说你自学。他说我这辈子就没怎么上过学，我12岁以后没有进过学堂的门儿，但是呢，我就是说一直靠自学哈。然后他就跟我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定目标一定得高标准，要定得高。"这样你就义无反顾地往那个目标走去。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许芳考上了兰州大学外语系，是他所在中学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但顾准没有能够听到这个消息。他与许芳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4年5月，许芳去兰州跟父亲生活之前。顾准希望他能够戒掉长期的安眠药习惯，而许芳希望顾准能够戒烟，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
我就想激将法吧，我就说，你要是戒烟哈，我就戒安眠药，咱们有一个约定哈。结果他一听我要戒安眠药哈，哎，他听进去了，然后想了几秒钟以后，然后把手里那支烟哈拿下来，他这前头有一个烟灰缸，拿那烟哈往那烟灰缸里一捻，说得，这是最后一支。我以为这事儿就太好了，他就有救了，这个病。
9月份，徐芳收到了顾准的来信，说自己恪守了不抽烟的承诺，但是心中有一句话带着不祥。他写："祝福黄金时代的人，我们自己毕竟衰老了，虽然我现在也还不甘落后。"此时他已经咳血，每天半茶缸。2个月之后，顾准确诊，肺癌晚期。
结果那天呢，就下午我妈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她说："哎呀，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是 cancer。"然后说这下可好了，我的孩子总该来看我了吧。然后我妈当时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1月9日，顾准在给孩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答复是2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父亲影响。张春英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女儿。
就一拆开信说，告诉你一个，第一开头就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 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而是这么写的。哎呦，当时我这脑子轰一下，真的叫五雷轰顶，我都彻底脑子就不能思维了，已经是。然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没有固准，我还怎么活呀？"这种，当时就躺床上嚎啕大哭。我觉得他就是我父亲，我就是把他当父亲。所以呢，但是我从来没说出口。我妈后来那个最后那封信也告诉我，一直到今天，他的孩子都不来看他。所以他说："姑父，我很痛苦，你赶紧给他写信。"所以我就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我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我就写这样的话。
信中，徐芳写："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看完这封信之后，顾准流泪了。他请病床旁的六弟陈敏之代他复信，信中说："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什么真正真挚的感情存在的话，那么你对顾伯伯的感情就是属于这种感情。"11月17日，经济所派人到医院拿着一张认错书，对顾准说："签字，你就可以摘帽。"顾准流泪了，他说："这是奇耻大辱。"但他还是签了，为了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也为了能够改善他们未来的处境。这时他已经肺癌晚期，无法开刀，医生已经宣告无能为力。为了穷尽一切办法挽救朋友的生命，张春英只好去请一位自称能够治此病的老中医，可是对方要求必须小汽车来接。
当时我妈就是说，让他要是愿意去哈，我就跪下了。
你母亲的性格说这句话是不是很不容易？
当然了，谁，我母亲也是很骄傲的，谁愿意给一个他根本不信的所谓老中医去下跪呀、啊？但是为了要救顾准，他说："那你今天你让我跪下，你就去，那我就跪下。"
11月27日，这位医生到了医院，当天顾准收到小儿子的回复，说即使父亲摘掉了 U 盘帽子，他也拒绝来见。信中写："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顾准当天极不平静。老中医对张春英说："完了，他留了一个药方走了。"
然后我妈还在拿着那方子去到处抓抓药啊，什么熬药给顾准吃。端了一碗特别浓的那个中药汤子给顾准，顾准根本不信啊。我妈端给他说："你喝了吧，喝了也许能治你的病。"结果他叹一口气说："哎，盛情难却。"然后把这一饮而尽。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可以这个样子的。
顾准病重的时候啊，曾经对我母亲讲："我们之间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我当时根本不懂，我说"衔环结草"什么意思啊？我妈跟我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就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了以后变成鬼去报答他。她跟我母亲就讲这话，所以我当时也很震撼，很受感动，就是说这个朋友之间友谊能到这个程度啊。
12月4日，顾准在风雪夜辞世，吴敬琏陪在他的身边， 他叮嘱过吴敬琏，待机守时，中国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要能拿得出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说的是主要是什么呢，说他太太，他说他一辈子没有爱过第二个人。另外说到他孩子，说他是爱他们的。他过去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过去孩子回来了，他自己做菜给他们吃。
遗体告别当天，顾准的长子和长女到了协和医院。长子顾一东回忆说，一位老先生看他一眼，眼光像刀子一样。张春英走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临终前让我转告你们，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不见父亲并不只是孩子的决定，日后顾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副部长施一直回忆，我阻止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是错误的，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是一个老军人，而且我当着公安部长也朝不保夕，很不安全。我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刺杀在一个防空洞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如果那时我同意他们去看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的宿舍吗？我这里还能太平吗？最能理解他的人也许就是顾准，因为他曾经对吴敬琏说过，我完全理解妹妹妹夫，他们是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坐在火山口上。1982年，在一次陈敏之组织的聚餐会上，徐芳第一次见到了顾准的孩子。
后来就在吃饭的这个席间哈，就一看见有一个年轻人朝我走过来，然后端了一杯酒说，秘密让我敬你一杯，我感觉到自己很惭愧，没脸见你。后来我当时有点吃惊，后来我就问别人，我说这谁，他们说这是顾崇之，他叫顾崇之，就是顾准的小儿子。
对，我记得顾准病重的时候曾经希望顾崇之回身边照顾，
回来，对对，他就一直坚持就不回来，而且他说我们是跟顾准是之间是等于是一种，还这话怎么说的，就是敌人啊这种。
他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以。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我当时想象这个人很狰狞，很坏，很冷血，很无情，我什么词都想到了，我没想到他是那个样子。
您怎么理解这种？
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认识到，就当年对父亲那种态度，是那种所作所为，真是非常不应该吧？我觉得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当时做的不对，而且能承认，就是好样的，你说呢？对吧？
顾准的大女儿看到了父亲留下的遗稿，她说：“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的父亲做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原则，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为出版这些遗稿，陈敏之四处奔走，九年之后，顾准文集面世。
你说他一把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真的四处奔波呀。我拿着这稿子，他说我像捏着一团火，最后找到贵州出版社那么偏远的地儿，人家说豁出身家性命，我就豁出去了。哎，哪怕我被撤职查办或者怎么样吧，反正我豁出去了，为了这顾准这本书，我豁出去，就这人了不起。结果一出，马上轰动，人们才知道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大思想家在中国。可惜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非常遗憾，他没见着，所有这一切他都没见着。
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这个人，您会有寂寞的感觉吗？
当然了，当然了，那个就好长时间缓不过来，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死两个人，一个是不准，一个是我妈。不说了。我很感谢你，真的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
1971年6月28日，顾准在新生日记中写道：“他托人买了一支幸福牌14K 金币和一块表。这块表，他原本想送给大女儿，而这支笔，他留给了徐芳。”
对对，这支笔哈，这就是顾准当年用的笔。这支笔是幸福牌的吧？顾准这个晚年写的所有文章，他的翻译哈，给我写的信什么都是用这支笔，所以这笔简直是对我来讲无价之宝，你知道吧？我是看到这笔啊，有时候就是很感慨。
那个
您
笔
看
尖
见
会不会磨得挺厉害了？
这笔哈，现在我都不敢打开，它有什么？写作计划呀，他的研究计划，准备写什么书，叫什么书，书的名字都想好了，叫《东西方哲学思想史》。而且呢，他对自己那本书哈是充满了信心。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龙，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所以我今天。不说了，等一会儿。我这一生碰到学问最大的人和人品最高的人，顾准是唯一的。